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使徒行传二章五到十三节。使徒行传二章是记载五旬节那天发生的事情，也是教会怎么开始的那个记载。那么一到四节记载的是圣灵的工作，就是使徒们都讲起各地的方言来。然后第五节到第十三节记载的是使徒们这样的一个作为，圣灵的这样一个作为所产生的反应。这些从各地来的犹太人，这里列举了很多的地名啊，这些犹太人他们分散到各地，因为他们在各地都是少数民族，所以他们说了他们所处的那些地方的方言。这也类似于现代的犹太人啊，现在你到以色列去，你会看到犹太人讲各个地的方言，因为他们有从俄罗斯搬回来的，有从欧洲德国搬回来的，有从美国搬回去的，也有从法国。那么他们原来在哪边生活，他们到了以色列地，他还说哪边的方言。所以当时的耶路撒冷，因为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来到耶路撒冷来过节，所以他们都在说各自的方言。但是呢，他们却听见这些使徒们用不同的方言在讲说同一个真理。人们分散到各地说不同的方言，这让我们想到巴别塔。巴别塔是因为人类犯罪，人类的骄傲，上帝变乱人的言语，让人的言语互相的不通，这是一个咒诅。但是我们看到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付上了罪的代价，当耶稣复活升天拆下圣灵来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拆毁人们中间的这些墙。这个墙本来是因为人的罪，神所立的一些墙，就是各个民族之间有不同的语言，他们不能够互相的交通，那么神亲自拆毁这面墙，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这面墙被拆毁了。所以五旬节建立的教会，神的心意是一个全民的教会，是一个普世的教会，是不被语言所阻碍的教会，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在这一个教会里面一起来敬拜神。因着人类的罪所产生的这个语言的这个障碍，就在五旬节就被拆毁了。这是神所做的一件事情，他把巴别塔的那个咒诅把它翻转过来了。这是使徒们讲各地方言的这个属灵的含义啊。那同时呢，那么他带来的结果，这些人第一的反应就是什么？就是惊奇，不是人的作为。因为这些加利利人，并且他们是没有文化的加利利人啊，他们原来都是一些渔夫啊，他们都是目不识丁，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啊，乡下人，没有上过学啊，怎么能够讲起别国的话来啊？那我们知道学过外语都知道学一门外语很难，那这些人他们在哪里学的啊？所以他们觉得是惊奇。这些惊奇的人中呢，有一些人呢有一个反应，就是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啊。那这些人就是这种非常心硬的人。我们知道新酒灌满的人，喝醉的人说的是胡话，是没有人能够懂的胡话。他哪怕是说自己的方言你也听不懂，因为他的舌头不管用了啊。我曾经是一个酗酒的人，那喝醉酒我说的话我自己的夫人都听不懂，我家的姊妹都听不懂。为什么？因为我的舌头不管，麻木了，控制不了了，所以说出来的话啊他也听不懂。但是呢，这些使徒们他们讲的话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够听得懂的，清清楚楚听得见的一些乡音，一些乡谈。这些说使徒们是被酒灌醉的人，真的就是睁眼说瞎话的人，他们自己说谎言来欺骗自己，因为他们不相信神有这样的作为，所以他们就强行的来理解神的作为。但是这样的理解其实是完全可以说不符合逻辑的。所以神的作为是不可争辩的。五旬节那一天，神行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神迹，巴别塔的那个咒诅他把它翻转过来了，这是神行的神迹。所以五旬节代表的是教会的建立， 也代表的是人和人之间那个阻断的墙被拆毁的教会，因为人的罪阻碍了人和神的关系，人的罪也阻碍了人和人的关系。在这个阻碍中，最明显的就是各个族群之间有语言的障碍。其实哪怕是我们说同样的语言，那我们也能够感到人和人之间有各种各样的障碍，人会误解，人会不理解，我们的交通是有问题的啊，因为这是罪所带来的这个咒诅。但是呢，神呢就要拆毁这些中断的墙，那么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耶稣基督的拯救，靠的是圣灵的能力，也是靠的神的爱，因为爱才能够阻断拆毁所有的这些隔断的墙，爱能够把不同的人连接到一起，让我们在爱里打开心扉，拆毁隔断我们中间所有的这些墙，因为我们已经被神救赎了，我们有圣灵的能力，我们有神的爱，我们可以建立神的教会，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真心的开放我们的心灵，我们可以互相的交通，我们成为合一的在爱里面相通的教会。感谢神。
语言不通总是个尴尬的经验。我的朋友南希在交响乐团里面拉小提琴，有一回团里来了个从俄国来的访客，大家除了点点头笑一笑，只能够沉默地看着对方。指挥发下乐谱，当他的指挥棒在空中一扬，整个情况就变了。俄国小提琴手跟美国小提琴手拉起了一样的乐章，中间的隔阂瞬间被打破，他们借着音乐有了共同的语言。南希和俄国朋友彼此对望，会心的一笑，能有共通的语言真是美好。我跟先生是基督徒，我们每一回出远门碰到星期天，我们就会在当地选一所教会跟他们一起做礼拜。教堂是陌生的，所有坐在教堂里的人也从来没有见过，但是当前面带唱的人手一扬，大家同声唱起诗歌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有了回家的感觉，因为我们所赞美的是同一位主，我们仰慕的是这位主对人类的爱，我们待人处事所依靠的原则是这位主的真理，那是我们共同的语言。有了这个语言，我们不管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不孤单，因为到处都有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像是我们久违的亲人，我们有一个共同天上的父亲，在他温暖的爱里面，我们能够迅速的连结，而且彼此照顾。听众朋友，我希望能够跟您也有这样共通的语言，主的语言都记录在圣经里，您有没有圣经呢？如果您没有圣经的话，我们想送您一本圣经。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宣教的使命。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告诉我们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主耶稣在升天以前给使徒和给我们的使命，要有传福音宣教的使命。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记载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十二使徒被耶稣呼召，蒙耶稣拣选，受耶稣的差遣，赐给他们权柄，能够医病赶鬼。在五旬节之后呢，圣灵的浇灌充满，引领他们为主摆上生命，传扬耶稣的受死、埋葬、复活的福音到世界各地。 这十二位使徒是主耶稣基督特别拣选的人，他们征服了当时世界那种宣教巨大的震撼力，仅仅在三个半世纪内，就连强大的罗马帝国也被来自这喜悦的福音所征服了。门徒出去呢，到处宣扬救恩的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奇事随着证实所传的道。当年这十二位被称为没有学问的小民，被主耶稣拣选，圣灵恩膏能力与他们同在，成为震动整个世界的人。主的恩典和能力真是太奇妙太伟大了。十二使徒传扬十字架福音的大能，因着神迹奇事，神的荣耀慈爱彰显出来，真的改变了当时的世界。他们改写了古代的历史，圣灵充满的能力把福音传给万民，传到地极，他们的信心、盼望和爱的力量成为我们极大的鼓励和帮助。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记载在约翰福音14:12。这是耶稣对他的门徒惊奇的宣告。耶稣在世传道呢，只有3.5年的时间，而他所到的地方只有犹太、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三个地方。他行过许多的神迹，医治许多的病人，但是耶稣预言他的门徒会做比他更大的事。在使徒时代及使徒时代以后，直到今天的时代，实在有很多神的仆人传福音，圣灵的大能彰显出来，人归向于主。例如彼得传福音的时候，连他的影子也能够医病，记载在使徒行传5:15。而保罗和希拉呢，在腓立比夜间在监牢中祷告唱诗赞美神的时候，也能够使地大震动，监门全开，囚犯锁链全脱落，记载在使徒行传16:25-26。千余年来，神的仆人使女在各时代各地方都有许多奇妙的事情发生。那些亲眼看见基督复活的门徒，还有许多的男女信徒，开始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经过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见证充满生命和希望的福音。在短短30年中，传遍了当时所知道的世界。福音的使命，也看见福音的大能。以后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从120名左右的信徒开始，在人们眼中看为毫无地位、没有学问的小民，到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信徒人数不断的增多。
玛利亚的轮椅。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您已经知道我们怎样在世界各地赠送轮椅以及圣经了，但是每一次我看到这些残障的孩子们在获得轮椅后都有非常惊人的转变。 在圣经耶利米书31:13说，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当我读到耶利米书31这段经文时，就令我想起了在萨尔瓦多的小玛利亚。那时我们世界之轮去到那地方，小玛利亚的妈妈一早就带她来到我们分配轮椅的地方。他们从很远的乡下地方来，在乡下像玛利亚这样的小孩是完全得不到任何帮助的。玛利亚罹患了脊椎断裂症，她非常内向、胆小又孤独，常常把脸藏在妈妈的手臂里。每过一阵子，她会从妈妈的怀中抬头看看，但是她的眼神是十分悲哀和恐惧的。几乎在全世界的发展中的国家里，像玛利亚一样的小孩被认为是一种耻辱，受尽排斥，总是受到歧视和不友善的待遇。没有轮椅，他们只能在地上爬或者由大人抱着，这让孩子更加感到羞辱。没有轮椅也就不能够上学，得不到医疗，更别说物理治疗了。像玛利亚一样的家庭通常也是没有钱购买轮椅的，他们只有每天在忧伤痛苦中度过。但是玛利亚和妈妈不知道，她就是在这里经历了耶利米31里所说的惊喜。我们世界之轮的一位物理治疗师非常温柔小心地把玛利亚从她妈妈的怀中抱起来，在把她放进全新的儿童轮椅之前，那位物理治疗师怜爱地抱着她，先来回地摇动小玛利亚，并与她玩耍了一会儿。不到一小时，这孩子脸上的恐惧逐渐消失了，还露出了笑容。我的天哪，他在微笑呢。接着玛利亚被交给其他的物理治疗师，每一个人都爱他，搔他痒痒，逗着他开心。玛利亚的妈妈站在后面，看到这情景感到十分惊讶。她一直认为残障的玛利亚是不能享受到如此呵护的。她对我们这个世界之轮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对待玛利亚像公主一般，我今天看见了上帝眼中的女儿，我看见玛利亚真是上帝的公主。玛利亚坐在她崭新的小轮椅上，有如一位公主坐在她的宝座上。看到这孩子和妈妈内心的转变，这真是太神奇了。特别是当这个小家庭认识到在圣经里的上帝就是爱与接纳的源头。为什么我们世界之轮团队要花那么多的时间来表达我们对玛利亚的爱呢？因为在他的国家里，他们都是被抛弃的和被羞辱的。我们要印证基督的爱，不只是送轮椅而已，更重要的礼物是上帝的爱与接纳。这才是玛利亚的妈妈最受感动的原因。成千上万像玛利亚一样的小孩都需要轮椅，而在世界各地，儿童轮椅是非常缺乏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自己设计生产儿童轮椅的原因。我们制造的轮椅非常坚固牢靠，可以随着孩子的成长而调整轮椅的高度和大小。它坚固的程度足以应付在发展中国家颠簸的石头路。上帝把我们的悲伤变成喜乐，当世界之轮的行动改变了这些人，你可以看到他们从忧愁中重新拾起快乐，你就会看到上帝的爱如何也同样在你自己身上工作。愿上帝祝福您。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for the dawning of the day. There will never come a moment in time when the heavens cease to say, glory to the Father's h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We must follow His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Silently.
The song is read.
Silently.
In endless prayer.
听众朋友，您听说过《圣经》这本书吗？如果您常常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节目，我相信您常听到《圣经》这两个字。古今中外有数不清的书，建立了人跟人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可是只有一本书例外。世界上只有一本书不是人与人的沟通，而是神在和人沟通，这本书就是圣经。我想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圣经的一个特色。古今中外所有世界名著，没有一本书像圣经一样有这么多的读者和语言的译本。到1993年初，美国圣经公会的统计资料显示，不同语言、方言以及文字翻译的圣经和圣经部分书卷，比方说马可福音，已经有2000种。统一圣经公会的统计，有2009种圣经的翻译本。最保守的估计，圣经也有1978种文字和语言的译本。在世界上，世界名著是非常多的。比方说像柏拉图写的《共和国》，老子写的《道德经》，像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比方像美国的《宪法》，或者是中国毛泽东所写的《毛语录》，像这些书呢，就算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世界上的国家有一本官方语言的译本，他们也不过有165种译本而已。就算官方语言之外再加上另外一种主要方言好了，那么世界上也不过有330种世界名著的译本。可是跟圣经比较起来，圣经却有1978种语文的译本。世界上有一些方言，其实讲这些方言的人也只有几千个人，可是就为了这几千个人，也有了用这一种特别的方言翻译的圣经。比方说在南美洲有一种方言，它的名字叫做 Chiqua Passata， 说它的人呢只有4000个人住在厄瓜多尔这个国家， 另外还有2000人是住在密路。可是就为了这6000个人，也有了马可福音用这种方言的译本。这些人大部分都不识字的，他们都是文盲，只能靠着讲话来沟通心意。所以为了这6000个人，我们就特别用了这样的一种方言来翻译圣经给这6000个人来看来听。1991年，统一圣经公会下的17个圣经翻译机构约定，任何一种世界方言，只要有人说，他们就会为其翻译圣经书卷。统一圣经公会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圣经翻译就有609种语文。今天地球上50多亿人，至少有85%以上可以借着他们自己的母语方言来明白神的话。圣经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语文译本，就因为它是神的话，而不是人的话。当初见到神的人，听到神话语的人，都经历了神的大能和信实，他们都相信神的存在，所以四处的走传。那些神授意写下神的话的人，更是不敢怠慢，不敢大意，真真实实的记录下神给他们的启示。在这2000年来，每一个基督徒都凭着圣经四处传扬神为我们人做的事，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到神的话，明白神的真理和恩典。神的儿子耶稣曾经在死而复活之后升天之前，吩咐他的门徒把神的救恩与真理传给万民万邦。看来在圣经翻译工作的辅助之下，在不久的将来，神就可以直接用每一个人的母语和世界上每一个人说话了。人不能做到的事，在神凡事都能。哪一位聪明的作家敢说，好，我今天一定要写一本畅销书，世界上会有1000种的语文来翻译我的创作，每一天都去读它。听众朋友，有人敢这样的说吗？有任何一个作家敢这样的说吗？人是有智慧的，真正大家觉得好的书才会去翻译它。真正是超乎人类智慧又关乎每一个人生命的神赐的书，才可能吸引成千上万的语文专家奉献他们一生为之翻译。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语文专家知道，将来读到圣经的人都可以因为圣经而得到神生命的祝福，得以进天国。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听众朋友，您想得到神的祝福，得永生进天国吗？世界上只有一本书告诉你永生与天国的道路，那就是神赐下的圣经。今天中文的圣经早就已经为你我翻译好了， 希望你常常的去读它。如果听众朋友你没有圣经，可是想得到一本的话，我希望您写信来给我，我会告诉您怎么样可以得到一本圣经的。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亲爱的安安，今天妈咪要讲一个该隐和亚伯的故事，这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家庭哦。亚当和夏娃啊，他们是第一对夫妻，当他们刚生该隐的时候好兴奋啊，哇，我们得了一个小宝宝呢。自从亚当和夏娃伤心地离开伊甸园以后，大概这是第一件叫他们开心的事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过小婴儿啊，那么细致的小手小脚小脸蛋，眼睛像亚当，鼻子像夏娃，真的好可爱哦。他们给他取名字叫做该隐，意思是说，哎，我们得了个好宝贝耶。后来过了几年了，他们又生了一个小孩，就没有那么新鲜了，而且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忙，越来越辛苦。他们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亚伯，意思是空空。显然呢，亚伯没有得到像该隐那样多的宠爱和注意力，而该隐呢，以为他得到的宠爱都是应该的。长大了，没有想到有一天，该隐发现上帝竟然比较喜欢亚伯，他本来都是得宠爱的嘛，所以他非常的生气咯，连上帝对他说的话也听不进去。他一生气就打弟弟了，然后呢，把他弟弟亚伯给打死了。上帝向他质问的时候，他又说谎，还假装不知道。结果呢，他的一生都受到处罚，地也不再为他效力，他飘荡在地上。他好怕被别人杀了，哀求上帝让他不要被人杀死，上帝就怜悯他，使他不让别人给杀了。有时候，小孩子和兄弟姐妹比较的时候，以自我为中心，就会觉得不公平，心里面就会生出嫉妒、生气，甚至怀恨其他的小孩。其实呢，爸爸妈妈对每个孩子都是一样爱的，只是如果爸爸妈妈没有照着你的意思，你就以为不公平了。想想看，如果你是该隐，你会不会问自己，为什么上帝喜欢弟弟所做的呢？如果我们把心思意念放在上帝的心意上，我们就不容易犯罪了，也可以避免罪所带来的后果。上帝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我们如果行上帝所喜悦的，一定可以讨神和父母的喜欢，但如果我们不行上帝所喜悦的，就很容易陷入犯罪的危险。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上帝的话来制服这个罪，如果不制服这个罪呢，我们就必须承担这罪的后果了。亚伯之所以讨上帝的喜悦，是因为他敬畏上帝，他把最好的献给神。上帝看不中该隐的祭物，是因为该隐没有把他最好的献给神，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从小得了父母比较多的注意力，以至于他没有把神放在心上，也不懂得敬畏神，犯了罪又不认罪，以至于他所犯的罪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如果不尽快制服我们已经犯的罪，赶快悔改，罪呢就喜欢缠上我们，使我们越犯越严重，最后受苦的还是我们自己。宝贝，希望你能够学习亚伯讨上帝的喜悦，存敬畏的心，不要轻慢上帝，把你最好的献给神，不要走该隐的道路，学习控制自己的怒气，省察自己的过错，随时认罪悔改，就必能得胜。永远爱你的妈咪。
听众朋友，我是谢德华，谢谢您请我 借着广播在您的家中或房间里做客。我很高兴做您空中的朋友。现在在节目里，我们要祷告，要为那些第一次阅读圣经的人祷告。不知道您是否就是？不知道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不是您第一次接触到圣经？是不是您第一次向上帝祷告？如果您不太知道祷告是什么，没关系。最简单，可以形容祷告是我们与上帝说话，我们与创造天地万物人类的神说话。祷告不必太复杂，不必太长，不必用太美丽的词句表达您内心的深处。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赞美和感谢神。基督徒还要在神的面前承认罪孽，祈求神赦免我们的罪。祷告的时候，我们把内心以及生命上的需要都告诉神。今天，我特别为第一次阅读圣经的人祷告。下面请让我带领您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的天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全世界上的人都以您的圣经为真理，为生命上的指南。神啊，今天特别为第一次阅读圣经的人祷告。神啊，感谢您给他们阅读圣经的机会，也请您帮助他们借着这个机会能够认识您。请你让他打开他的心窍，明白您的话，感觉到您话的奥妙。请你让他知道您的话就是真理，让他晓得您的道是完全的。请你帮助他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请你帮助他明白圣经这本书是您给万人阅读的，这是您的信息。请你让每一个人知道您爱他。神啊，请你让每一个人知道圣经这本书是独一无二的。请你帮助圣经的读者从中获得亮光、智慧和造就。天上的天父，我们为圣经的读者祷告，希望他能够因为借着圣经而寻找你，不但因此而寻找，而且希望他能够找到你，希望他能够找到圣经里面生命的粮食、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目标。天上的天父，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基督的生平，请你让读者明白耶稣的爱、耶稣的牺牲、耶稣拯救人的计划。天上的天父啊，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爱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赞美您的创造力量、您的爱、您的恩典。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 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加百列少年时生活在古巴的乡村，没有医院，医生也很少光顾。从五岁起，他就患有严重的哮喘病，躺在与母亲和外祖父母合住的狭小板房里，挣扎着呼吸。他说，那时候邻居们都以为我活不了多久。早在加百列出生之前，母亲的一位信奉了基督的亲戚就苦口婆心地向他讲述了基督教信仰，如果需要帮助，可以向耶稣基督求助。加百列回忆道，一天晚上，当我因哮喘而奄奄一息时，我妈妈举起双手对着天空祷告，她说，耶稣基督，请救救我的儿子吧。当晚基督来到了我们的房间，我开始感到无比的轻松愉悦。这种情况夜复一夜地发生着。六个月后，母亲带着她开始去几英里外的一个教堂参加礼拜。加百列在见证了上帝的大能之后，对上帝充满了热情。他说，想象一下，每天晚上都有一位神来医治你，一位神来到你的生活中，来到你的家里，开始改变一切。你和你的全家怎么可能不信奉这位神呢？通过这个奇迹，他全家都信了基督，他们接受了洗礼，很快他们的家就成了邻里的第一间教会。16岁那年，加百列在担任基督教青年小组组长时，听到了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的讲道，并被深深感动。于是他在神面前祷告，愿意献上自己的生命，致力于在各地建立教会。一年后，加百列成功地修完了传道人的培训课程，来到了他的第一个传道地方。在这个只有200户人家的小镇上，却有14座玄学庙宇，那里的每个人都是酒鬼，到处都充斥着通奸，到处都充满了性的诱惑。那是一个腐朽败坏的小镇，小镇精神上的黑暗足以让加百列绝望。于是在颓废的情绪中，他回家寻求解脱。在家里，他从一份杂志上读到了一篇改变心灵的文章。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位传教士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传道的故事。他，加百列，这才明白，上帝需要的不是任何一位传道人的成功，而是他的忠诚。于是加百列重新回到小镇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出现在上帝所指引他去的地方。他开始看到了变化，上帝在做工，上帝在改变。加百列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他的身边，聆听主救赎的信息。很快，越来越多的信徒开始催促他为建立教堂而抓紧办理购买土地的手续。当教堂在第一个小镇建立起来后，加百列没有停息，继续前往圣灵带领他去的地方，把福音带到其他社区。据他估计，从2009年到2013年年间，他和其他基督徒同工见证了上千次的信仰告白，但是就像刚开始时一样，增长很快就停止了。加百列开始感到沮丧，他注意到新信徒的生活并没有发生持久的转变。当他把自己的挫败感告诉一位朋友时，这位朋友立刻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朋友说，你们有福音的传播，但没有门徒训练。他建议加百列接受培训。加百列说，这位朋友为我们提供了在古巴进行门徒训练的第一次培训。随后我们经常邀请基督徒到教会来接受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引发了一场运动，古巴成千上万的基督徒领袖来接受了门徒训练的装备。仅第一年接受培训的70名领袖，于2014年就在感兴趣的非基督徒家庭中成立了500多个查经小组。从那时起，查经小组的数量激增到15000个， 每个小组都是在圣经被交到那些对真理急切盼望的人群手中之后建立起来的。在这些查经小组的基础上，后来发展出了约2500个家庭教会。加百列分享了一张最近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分发圣经时所拍下的照片，照片中大约有十几个人正伸手去拿圣经，他们的脸上洋溢着一种紧迫和兴奋，从他们伸出的手的紧张程度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对上帝对真理的渴望。加百列通常每次会携带数千本圣经进行分发，据他估计到目前为止通过他的网络已经分发了几十万本圣经，即便如此还需要更多。他说，人们对获得圣经感到兴奋，目前我需要更多的圣经，如果你问我需要多少本圣经，我会说100万本，但100万本也不够。他和其他同工已经对大约80%收到圣经的人进行了跟进，目前其中大约一半的人加入了查经小组。他相信即使是那些没有参加小组的人，也会通过自己阅读上帝的话语来经历属灵的转变。加百列说，他相信自己就是为了在这个岛国分发圣经的工作而生的，他梦想让古巴的每个家庭都有一本圣经，这是目标。可是圣经在古巴并不容易买到，而且价格昂贵，且数量不能满足需求。一本圣经可能要花费一个普通工人超过1/3的月收入。在某些教会中，圣经非常不足，信徒们经常分享一本或两本圣经，将圣经按书按章拆开分发，这样每个人就可以手抄经文的方式进行学习。一本旧圣经可能会被反复修复重新装订，以便教会能够继续使用。加百列解释说，在古巴很多人买不起圣经，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全世界的圣经捐赠者心存感激。我向你们保证，每一个捐赠圣经的人都是送对了地方，这些圣经送到了一个个充满黑暗的家庭，你们的善行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你正在改变一段婚姻，你正在让孩子们从没有父亲的成长中解脱出来，你正在帮助酒鬼或女巫改过自新。此时此刻，我们能做的最好的投资就是把圣经送到古巴人民的手中。加百列分发圣经和对新信徒进行门徒训练的大胆努力引起了政府的注意。他说，宗教事务局的工作人员经常参加我们的敬拜，以确保讲道中不带有政治色彩和对政府的批评态度。然而持续不断的监视难免对基督教事工人员造成心理上的伤害。加百列说，在他的事工生涯中，他收到过威胁和警告，也忍受过许多怀疑和反对，但他坚持了下来，因为他相信在基督那里每个人都有获救的希望。有一次他来到一所监狱，寻求在那里举行敬拜的许可时，其中一位官员不容分说地把他赶走，并威胁他不要再来。后来这位官员的心却软了下来，监狱方面甚至邀请加百列前来布道，这位官员的家人开始归向基督，加百列与这人的关系也不断发展，成了朋友。加百列说，你永远都不要烧毁一座桥梁，不要拒绝任何人，因为今天不与你同在的人，明天可能与你同在。永远不要以怨报怨，有些人曾经是我的敌人，现在却投靠了主。加百列没有把精力浪费在为反对者而发愁的事情上，而是在一种紧迫感的驱使下继续前行，要把上帝的话语传给更多的人们。加百列是一个永远不会停歇下来的人，他致力于传播圣经，培训基督徒领袖，使他们可以向社区宣扬基督的福音，带领信徒做门徒训练。加百列认真对待耶稣去传福音的命令，他和他的同工们走访未曾听闻福音的社区，寻找那些愿意邀请他们到 家里做客的人，他们甚至邀请家人和朋友与他们一起讨论圣经。什么样的人会在聚会中出现，一起聆听上帝的话语呢？这往往都出乎加百列的预料。他说，有人在坐着巫师的房子里阅读圣经，身旁就有一个偶像，房子里的人不是基督徒，但他们却欢迎我来，因为上帝在他们里面做工，在他们的家中，在他们的社区和亲友网络中做工。这就是黑暗中的光，教会在世界上的存在。加百列解释说，他们传道的目的是把上帝的话语带给人们，让他们直面上帝的话语所带来的冲击。他们不仅仅教导人们上帝的诫命，更注重耶稣关于顺服于诫命的教导。他说，当我们阅读一段经文时，我们会问的问题是，要遵守什么教导呢？要停止做什么呢？要开始做什么呢？神的话语带给人们的转变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加百列在古巴从事福音事工20年，他目睹许多人一贫如洗，没有工作，也没有财产，缺乏生活的动力，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他和同工们告诉人们，在上帝那里有希望，在上帝那里有拯救，派发圣经是满足人们这种希望的一种方式，上帝的话语可以改变人的一生。在古巴，大多数人都是无神论者，许多人还信奉迷信和招魂术。加百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目睹了人们通过与上帝的话语相遇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感谢上帝爱古巴人民，也感谢上帝的仆人忠心服侍古巴人民。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 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十二点以及凌晨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十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